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基因是测不出天赋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天赋是存在的，只是这个天赋的存在，有的时候这种挖掘是你需要去做很多尝试。
对，
有一些孩子会在一些特别冷僻生僻的点上他琢磨的特别深，我相信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孩子他都会有一些特别奇思妙想，但是他那个领域呢，书上也没有，考试也不考啊。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孩子，他每天就喜欢研究坦克，他把历史上所有的坦克他都研究了一遍，特别是坦克很多的细分型号他也都研究了一遍，包括哪些没有做出来量产的坦克他也研究了一遍，比如说无线电技术的使用啊， GPS 技术的使用啊，后来能灭掉坦克的为什么是飞机，为什么是无人机，我们可以在这些点上去给讨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对这个东西研究这么深，你快乐吗？他说，我研究的时候我挺快乐的，可是我想交流的时候我很痛苦，
没人懂，
爹妈都觉得这玩意儿没啥用。
嗯，
然后在网上找呢也找不到合适的网友，后来怎么办了呢？其实后来他觉得国外研究是挺多的。
嗯，
其实西方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
小的
兴趣组织，也许就五个人，但是他们就会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在挖掘史料，而且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彼此间互相的勉励和鼓励，你会发现他们讲的东西要比很多军事专家研究的还透彻，因为他是真的喜欢的。真正喜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用背，他看一遍就记住，因为他都是类比记忆法。就像这样一个点，你怎么去保护他？你怎么能让他讲的东西也能够有一个群体去认可他？他将来万一能当一个兵器专家呢？或者说他能不能当一个参谋呢？不是我们现在教育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教育的内容太单一了，我们都讲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基础教育的这种多元化的过程中，我们就否定了很多的这种无用之人，他没有机会去陈述他的观点，以至于说他可能到自己真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没有机会再去从事这个行业了，让他在他喜欢的这个领域能够长期的按照他的这个兴趣和爱好对他进行培养，所谓的慢班教育，慢慢来其实比较快，因为一旦他跨越了那个临界点，他就开始突飞猛进了，他挑战的是以前没有人看见的过的东西。如果大家都教一样的东西，你稍微一问啊，这个超纲了咱们不学，那我们就会把他所有的无用之用的这种原初的兴趣都扼杀在了萌芽当中，等到长大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创造力，你把他翅膀都掰了，你现在却说你怎么不飞呢，就是这个逻辑。
嗯，
能不能不定义什么是成功，而仅仅去研究他是不是在他的这个路上坚持时间够长，我去表扬这种坚持更长，让他在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上持续地去走，而不是像打卡似的，书法六级就加五分，舞蹈八级就加七分，钢琴十级，这种玩法又变成了一种从规则到潜规则，实际上这样的需求你是摁不住的，还是要通过改变一个宏观的评价体系，把指挥棒转过来，然后再把方法论能够教下去，我们才可能真正迎来这个时代的新一个关于科学和技术的文艺复兴。